疫情当然带来苦难，可是人生的苦难是常常会发生的，因为是个别的，有时候比较小的。那总而言之，苦难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所有的哲学家都想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们提供的答案不见得所有人都满意。宗教方面来讲，也当然适合谈回答这个问题。那很多人也许听说过这个佛教的起源，释迦牟尼怎么会这个创立的，从印度教创立的这个佛教。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从小的时候在尼泊尔印度那个附近一个小国家，叫那个国家叫释迦，所以释迦牟尼，释迦是他的国家的名字。然后他是王子，也是太子了。那这个国王呢，就生怕这个儿子啊想不开，因为这个儿子从小的时候就看出来他有很深的那种宗教的那种一些想法，所以呢早早就让他结婚了，所以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已经结婚了，有小孩了，而且他已经有好几个妃嫔好几个，但是他爸爸就把他好像包围起来，不是关起来，包围起来，就尽量他不看到一些人生的悲哀的事情。然后有一天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总而言之那天呢他就出门了，为什么会溜出门我不知道，怎么出门了，一天之内他在路上就看到一个老人家，他在皇宫除了他爸爸他没看过一个老人，就一个人老的是那个样子。他问他的仆人说，这是什么人啊，他说那是老人家嘛，人都会老，老了就会变这样子啊，每一个人都会变成这个样子，他看到的都是年轻的漂亮的，除了他爸爸一个还没看过一个老的，他爸爸是国王嘛，所以再老还是很富态，他爸爸也不太老，他二十几岁，爸爸才五十几岁，第一次看到老。然后又走了走了走，看到有人生病，哎，病歪歪的，他说这个人怎么啦，生病，他说什么叫生病，他没听说过生病，没看过人家病人的，你就解释给他听，每个人都会生病的。然后又走了走，有人出殡，抬个棺材哈，要出殡要送葬嘛，他说那干什么，他说人死了要拿去埋葬，人会死，他居然从来没想过人会死，一天之内生老病死都看到了。那一天一回来他整个人就颠覆了，人生为什么有生老病死呢，那就想啊想啊想啊，长话短说，最后就创立一个佛教，四大皆空诸此类。所以你就发现苦难的问题不容易有答案的，那因此很多人都尝试提供一个答案，那因此苦难成为千古以来最难解答的一个问题。有一个英国人，我不知道你听过这个人没有，他是个数学家哲学家好像我忘记他是得过一个诺贝尔奖，叫罗素。他非常有名的一段话，他是反对基督教的，他的回答他认为是这样，第一，人生是有苦难，他说如果到基督教所说神无所不能，第二个，基督教强调神是爱，他说就凭这一点我就否定基督教。为什么？为什么人间有苦难，从个人的到全世界的，天灾人祸没完没了，如果神是无所不能，他为什么不能够禁止灾难？所以有灾难就代表如果有神他不是无所不能，或者他无所不能可是他没有爱，他说是爱，他怎么会眼睁睁看着我们受苦呢？所以他不是没有爱就是没有能力，那干嘛要信这个神呢？所以他是无神论。我不知道你听过这个人讲话这样话没有，但我想也会很听到很多的人包括我就听说过方舟子对重复过这样的话。你知道这个方舟子当然喜欢批评这个批评的，叫做打假英雄。所以这个话不是方舟子发明的，是很早以前就发明的，也不是罗素第一个说的，罗素以前就有人说过。所以苦难是什么原因不容易回答啊。那所以呢，好，我来跟大家谈谈这一个不太容易谈的问题。 但又非谈不可的问题。好，那么我来跟他谈一谈哈。OK，苦难悬疑。首先我说一下哈，所有的人，我们在座所有的人，我不知道你有什么背景。我们当然中间有很多是基督徒，但是也有很多你不是基督徒，你可能有各种的宗教背景，或者你是无神论的哈。那好，苦难怎么来的？如果你是真正的无神论者啊，我说真正的啊，纯种的无神论啊，纯种的无神论不多，我真的没碰过几个。如果你相信风水哈，你相信算命，你就不是纯种无神论哈。纯种无神论是什么都不信，什么教都不信，除了睡觉什么都不信的，叫做无神论，这不多。好，如果纯种的无神论的人，为什么有苦难？他的回答就是说运气不好啊。破烂率嘛，总有人碰上嘛，车祸就是你碰上了嘛。那天灾人祸，对，天灾人祸死了很多人，可是不是人人都死嘛？那为什么这个人死，那个没死，对不对？要不然无神论者就怨天尤人嘛，怨天尤人就是怪老天没长眼睛嘛，对吧？为什么会碰到这种事情？怪人嘛，啊，谁不好啊？有的怪他老婆，说是他老婆带来的麻烦，啊，怪政府，怪什么？对，怨天尤人。运气不好，无神论，没有答案当中的一个答案嘛，这也是一个可能性。我们当中，因为华人当中很多有点佛教背景啊，你不一定是虔诚的佛教徒，但是你有点佛教背景。你知道佛教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为了准备这个短讲哈，我也上网去找了一些材料，我也去看看人家法师怎么讲。哎，真的，我网络去找了很多哈。当然，每个人讲法也不完全一样。不过，大约所有的佛教法师不约而同都谈到一件事情，因为他们相信这个轮回。轮回就是人造孽嘛，啊，造孽的话呢，就会遭报，因果嘛。所以前世造孽，你会遭报。那换句话说，第一，在佛教的观念，因为轮回的观念哈，同样一个天灾人祸，有人受难。有人可以避过一灾，对不对？同样一个灾难，不是人人都死哦。那为什么有人避不了，有人避得了？他就说，避不了的人是前世造孽，他叫还债，死了，死得很惨。那这个人，哎，侥幸逃过呢，他就是前世造了福，今天就闪过。对他们来讲，就是这么简单。然后业障是什么？业障是一种前世。轮回嘛，啊，前世留下来没还清的债，那叫做业债，事业的业，就相当于类似于基督教所说的罪啊，但是不等于这个罪，业障障碍啊，业障，所以有个人的也有集体的。我也看过一个法师的推荐，对，他这样说啊，怎么办呢？这个冠状病毒这么造成这么大的灾难，他就劝所有的佛教徒一个月吃素。因为你知道佛教徒不是都吃素的哦，啊，偶尔吃素哈，不是都吃素，一个月大家都不吃素，为什么呢？我们杀牛、杀猪、杀羊，杀太多，造孽，所以一个月大家都吃素的话呢，或者可以消灾，可以让疫情好一点，那看你信不信哦。哎，总而言之是这样，他们总觉得就是个人的罪孽或者集体的罪孽造成灾难，那至少你可以这样讲。我没有看过一个法师提到说，所有的灾难有任何一个正面的、积极的理由，我们都是逃避嘛，没有人喜欢灾难的。但我告诉你，这可不是只有佛教徒是观念是对灾难是一种消极的、负面的哈。那也有别人也是这样的看法，对于灾难。那因此呢，如果再来说民间宗教怎么看？民间宗教的人呢，他们可能有一些有神明，有一些是看不见的神明，譬如说相信风水的，风水没有神的，你的坟摆的不对，房子盖的不对，方向不对，哎，风水不对了，冲上这个煞气，就会让你遭灾。那也有宿命论，宿命论跟轮回不完全一样，不过总而言之就是命中注定，还有气数。所以很多人用算命来算，就说，哎， 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或者哎呀，你现在是这个生辰八字不对，所以现在这个时候是这一年是你的本命年，你倒霉了。那诸如此技术，他们会归诸于看不见的宇宙规则，但基本上对于任何的灾难看法都是负面的啊，能避则避，没有人喜欢灾难的哦，没有人喜欢灾难。再来一个，穆斯林怎么看？我想你可能很少想过穆斯林怎么看。哎，穆斯林的观念啊，在神学上我们称为神议论，这待会我们再继续讲这个神议论。因为神议论这个观点不是只有穆斯林是这样，基督徒当中有一些是采取神议论的观点，当然我要先说明这是错误的、片面的。神议论这个名词的意思就是神是公义的，这个基督徒没有人反对啊，神是公义的啊。但是穆斯林的观念是很简单的，这样说，神是公义的，灾难是痛苦的，你为什么会遭灾，就是你犯罪得罪阿拉，得罪这位神，神就罚你，所以灾难都是处罚，只有犯错的人才会被处罚。所以神议论的观点就是说，所有的苦难都是来自于人的罪孽，人的罪孽啊。那一样，在穆斯林或神议论者的观点来看，没有一个灾难是有正面积极意义的，没有。那你说基督徒怎么看？好，基督徒待会我要讲的就是叫做十字架的苦难神学。什么叫苦难神学？来，下面就要详细讲什么叫苦难神学。在基督教的观念来讲，苦难当然有负面的意思，就是人犯罪受刑罚或受管教，这是有的。但是苦难不完全是负面的意思，它有正面积极的意思，这叫做苦难神学。耶稣上十字架被钉死了，耶稣犯了什么错？没有，他没有犯错，他是为人类的罪来付出一个罪的代价，所以他本身没有犯罪，本身没有犯罪。但是当他走上十字架甘愿被钉死的时候，他是替我们承担罪以外，另外他是面对苦难，他的态度是不一样。那因此我们做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跟随耶稣基督做门徒的人叫基督徒。耶稣怎么样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走他的路，你知道吧？所以耶稣走上十字架这条叫做 Via Dolorosa， 拉丁文苦难之路， Via V-I-A 的拉丁文意就是 go through， 经过这个 Dolorosa 这个字是拉丁文，就是苦难，就经过一个 the way of suffering， 苦难之路。耶稣是背着十字架走上 Via Dolorosa 一直到钉十字架的地方。基督徒的人生也是一样，人世间有苦难，但是我们不是逃避苦难，甚至我们有时候甘心情愿效法耶稣，背着苦难的十字架走到那里去，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那好，我们谈到苦难的神学的时候，首先要先谈到误区。连基督徒，我刚刚说哈，所谓的基督徒也有很多基督徒呢，不知不觉走偏了。你也会听到有些基督徒，甚至有些所谓的牧师、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提到一些对苦难的观点。但我要说误区，就是说似是而非的，似是而非的说法。第一个，你听到有些人会说哈，苦难怎么来的呢？它是来自于祖宗的咒诅，祖宗的咒诅，什么意思？我们基督徒不相信轮回的，那为什么叫祖宗的咒诅呢？哎，他会告诉你说，圣经上有这样说。事实上，在出埃及记、利未记、申命记都有提到，神颁布一个十诫，对不对？要我们去遵守。他里面就说了一句话。如果这个诫命，神给有人的这个诫命，你要遵守的话呢，你会蒙福。但是如果你不遵守，不遵守神的诫命，神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他必追讨这个人不遵守诫命的罪，直到三四代。好，有的基督徒、有的牧师啊、传道人就说：“你看看三四代。”所以为什么我倒霉？ 不是我，我的祖宗，可能我的父母，或者我的祖父母，或者曾祖父母，三四代嘛啊，他们可能做了什么坏事，得罪神，神说我要处罚你，直到三四代，我就倒霉落到了，那怎么办？他说有个办法，要切断祖宗的咒诅，我跟我的祖宗划清界限，一刀两断，好像切掉、切断这个祖宗来的咒诅。那很多教会有这套讲法，那我说这是误区，这是曲解圣经。可他引经据典，圣经上有这样的话，直到三四代啊，我叫断章取义。因为那句话的下面一句话是怎么样？你不遵守我的话，我要追讨你的罪，直到三四代。下面呢，若是你遵行我的话，我给你的祝福是什么？直到千代。后面有个千代啊，你遵从神就有祝福，而且祝福直到千代。你知道人类历史有多久？那一代要多少年？我们一般的来讲，三四十岁生一代，对不对？好，算三十年一代，好不好？一千代是什么意思？三万年。有没有一个人，他做得很好，神喜欢他，然后直到三万年后，他的子孙仍然富裕？健康，什么好处都不缺，有吗？读圣经的人，基督徒你都知道，亚伯拉罕是神所喜悦的，对不对？信心之父嘛。那犹太人是他的子孙嘛？犹太人到现在有多少年？没有三万年哦，3000年都不到哦。好，算3000多年好了，3000多年才100代了，没有到1000代。可是犹太人这个3000年当中，国家灭亡过。曾经如丧家之犬，东跑西跑，对，做难民。德国纳粹党时代，二次大战的时候，600万犹太人被煤气放到煤气房毒死了。他有蒙福吗？那神不是应许吗？如果你遵行我的命令，我的福分要直到千代嘛，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一种诗歌体坛哈，诗歌体坛，这千代不是真的一千。那三四代呢？你要注意这个比例。如果你不遵行神的话，你所遭到的管教责罚可能是三四代。可是如果你顺服神，你的恩典赏赐1000代，1000对3-4代，300倍。神的恩典和祝福是远远大过咒诅。这第一个要表达，同时这是两个是象征性的数字。相反的，你去读别的圣经，所以圣经里不能拿一节断章取义的说有个什么教义。以西结书18章，神透过先知以西结说的话，神断不以父亲的罪降在儿子的身上，父亲的义不能转给儿子，父亲的恶也不会转给儿子，每一个人承担自己的罪。以西结书18章，那个是很明确的，绝对没有主动的咒诅。所以说，你不要把苦难当成是祖宗犯的罪，我做子孙的，我倒霉承担这个罪。No， 没有这回事。第二个，用成功神学的角度否定苦难的正面建设性的意义。什么叫成功神学？待会会讲。成功神学跟我刚说的神义论是双胞胎哈，或者铜板的两面。一面叫做苦难，就是神义论哈，你受刑罚就是因为犯罪。苦难，成功神学的正面是说，如果你爱主，你对神摆出很多，神就丰丰富富的给你回报。所以他的结论，你如果赚钱，事业发达成功，就是神喜欢你。神只要喜欢你，你一定不生病，你一定不会破产，你不会离婚。哦，真的吗？那这个来讲，任何的苦难哈，生老病死。婚姻出问题，破产了，生病了，都是怎么了？你没有蒙神祝福。如果你蒙神祝福，你不会生病，你不会破产，家庭不会有问题，什么都是好的。可是事实上，圣经上不是这么讲的。我待会会讲给你听，苦难有什么正面的意义？神为什么容许我们，包括一个好的基督徒，会在苦难中，生活中有苦难？但成功神学的讲法是个片面，我说同样的是另外一种断章取义的说法。 那我说过了，成功神学的另外一个双胞胎就是刚才所说的神意论。神意论讲的不是成功，不是讲祝福，是讲咒诅、咒诅跟刑罚。他说，所有你的苦难都是来自于犯罪。那么，神是公义的，他忘掉一件事情：神固然是公义的，第二个，神也是慈爱的。同时，一个人受苦难有很多个原因构成的，不仅仅是你犯错，神处罚，这是犯苦难当中一个可能的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所以神义论者的最大问题是，把所有的苦难归诸于一件事，你犯错，神处罚，就这么回事。所以苦难一样，在苦难，在这个神义论者来讲，没有任何正面的意义。对成功神学的人来讲，也是苦难没有任何正面的意义。你不相信神，如果你相信神，我就祷告，神让你把我的病医好，因为你是神，你爱我，你一定会把我医好，一定会医好。成功神学是这样讲的，他认为生病、破产、家庭出问题都是失败，那这个失败没有什么好意思。所以，如果你信得过神，神如果爱你，什么都不会。这不是人生的真相，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对，这个要逃避。当然我待会再讲一下所谓的苦难神学是什么，以后你就了解它的反面，它的错误是什么。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必须小心来处理这个苦难的问题。待会我会提到，如果我面对苦难我要怎么去面对，我也会提到，如果你的朋友亲人他碰到苦难，正在苦难当中，我们怎么去帮助他。如果你持着神义论者的观点，你有时候对那些在苦难中的人，你没有帮他，你是害他，叫二次伤害。圣经有本书叫约伯记，约伯是一个义人，神称他为义人，结果他遭到患难，是因为撒旦在挑战，然后神容许撒旦去试探约伯，所以他的孩子10个死了，所有财产都没有了，然后他生了一个病，老婆几乎要离开他了。那你说，所有的惨事都轮到他了。他有3个好朋友去安慰他，7天7夜他们说不出话来，7天之后开始讲话。那三个朋友就指着他说：“约伯呀，你为什么这么惨啊？你一定犯了滔天大罪啊，赶快认罪啊！”约伯说。我想不出来我犯了什么罪，你还没有罪，逼供，搞到约伯更加痛苦，这叫做二次伤害。所以，如果你没有搞清楚苦难的意义，你去帮助你的朋友的话，你会把神越描越黑，而且你没有帮助他，你没有安慰他，你反而陷在他伤口上撒盐，这点我们要避免。好，那我们基督徒怎么来看苦难是什么？苦难有很多原因，好，第一个原因没有错，人类集体犯罪的时候呢，就会遭到苦难，尤其是大型的天灾人祸啊。那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办法逃避集体性的苦难带来的后果。我举个简单的例子，这次冠状病毒当的时候，我们先不讲这个，我们先说好了，空气污染。因为有空气污染，对不对？有各种肺的疾病出来了，比如说我不抽烟，但我会得肺癌。那为什么？二手烟，别人抽烟飘过来嘛，对不对？我们在中国知道，现在稍微好一点了，尤其在北京，以前有雾霾，雾霾很严重，在北京来讲，这个肺啊、气管方面的疾病就多很多，因为空气污染带来疾病。那你说怪谁？所有开车的。你开高档车，什么车的，骑摩托车的，你就造成空气污染了。还有呢，钢铁厂空气污染了。所以这是人类为了贪，比如你开车嘛，想舒服，你舒服，你舒服了，可是就直接间接造成空气污染，然后受害，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害。所以我们是空气污染的贡献者，贡献空气污染，我也成为受害者。那你说？好，你是基督徒，难道上帝给我们基督徒一个铁肺， 能够不生病的铁肺？没有，所以别人会生病，我也会生病；别人会咳嗽，我也咳嗽；别人得肺癌，基督徒也会得肺癌。我认得一个牧师，很好的牧师，70岁出头，肺癌发现到过世，3个月就过世了。他终身不抽烟的，他怎么得肺癌？所以这种的苦难是全人类共受的，就是说有集体性的。那很多的天灾跟人祸其实是结合在一起的，人祸有时候是天灾，这个人天灾是人祸造成的啊，人造成的。那你说下雨呢？有时候你这个生态的问题吧，所以各种的天灾人祸呢，基督徒没有特权可以逃避。那这次的新冠肺炎来讲，是个世界性的大瘟疫啊，要怪谁呢？当然，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病毒从哪里开始，我们大家都在拼命甩锅，其实不必甩锅，总是人造出来的，这点没错吧？那你说是动物传染的，那动物不会无缘无故就把这个东西跑出来的。我们当然连上次的 SARS 那次的事情，我们到现在没找出答案出来。有人怪躲子狸或什么动物穿山甲，但是它不会自动跑出一个，然后传到人身上来，对不对？然后这个在前几年的那个 MERS，就是那个中东的，那个是因为骆驼转过来。所以这些东西有时候理由真的原因我们搞不清楚，但是这种是普遍性的。那从基督徒的观点是在这里啊，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第一个是有上帝的，所以上帝在统管全世界所有事情。那瘟疫这种事情，神管不管？但是问题在这里，你不能说上帝在管事，上帝应该要把它挡住。上帝有什么理由他一定要挡住？人闯了祸，上帝要替人收拾残局吗？我们从人类起源开始，人类起源的犯罪以后，这个普世性的罪，圣经上已经说了，整个大地受了咒诅，只是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就宣告了，地因着你们而受咒诅。所以这个集体的犯罪，从亚当到现在为止，不断的在这里，所以因此这个灾难，这个根在这里。所以圣经上基督徒的观念，我们知道最后世界会毁灭，在这个苦难的最后的结局，这些都在神的旨意之中。所以罗素说的说法呢，一半对一半不对。他说，神如果是全能的，他应该拦得住这个灾难；他如果是爱，他不应该让人受灾难。但是罗素少说了一件事情，他没有提到人的罪。人有罪，神为什么要替你挡住带来的苦果呢？如果人拒绝神，神有大能，他为什么要插一脚呢？你不要他插手，神要不要尊重人的自由意志？你不要我插手，我就袖手旁观呢。所以，罗素的说法是一半，神有大能，可是神也有一种游戏规则，那就是他给人自由意志，你要用你的自由意志做个选择。你要我介入还是不要我介入？如果你不要他介入，神就不介入。所以不是神不管你爱不爱他就介入，不，他不会这样子的。神是爱没有错，可是爱有时候也有管教，对不对？我们做父母的，你爱你的孩子，孩子犯错你管不管教？犯错不管教那就溺爱，神不是溺爱的，神的爱有管教，他要让我们归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灾难的来临不能够因此证明没有神。相反的，从基督教来讲，神存在的最大的证据就是有灾难，就是有灾难。如果不是有神的话，灾难为什么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这里面所有待会我们提到很多正面的因素，正面的结果怎么来？就是因为有一位超自然的神。自然律是这一位超自然神创造的。这第一是有苦难，而且苦难是用人的罪来的。但是现在说的是集体性的罪，不是个别的某一个人某一时做了什么罪。第二个，苦难的原因也的确有个人的罪带来的管教， 你个人犯罪有管教。圣经上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那位大卫王，基督徒都知道大卫。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一个王，但是他犯过罪，犯过淫乱的罪，甚至为了淫乱借刀杀人，把那个女人的丈夫是他的手下的一个将领，借刀杀人杀了。后来先知责备他，他也认罪，但是他受了刑罚了，因为他自己宣判。他的先知很有智慧，先给他讲个故事。有个有钱人，他牛羊很多，他隔壁有一个穷光蛋，只养得起一只小羊，还有一只小羊羔，甚至抱着睡觉的。那天有钱人呢要请客，他不去，拿他后面的牛羊随便抓一只羊呢杀了来宴客都没问题，他硬把隔壁的这个穷光蛋的小羊羔抓来杀了宴客。先知就问大卫王，大卫，如果你是法官，该怎么判呢？大卫说了一句话，太没道理了，这个完全没有同情心啊，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呢？就他要罚四倍，要还那个穷人四只羊。先知拿单就对大卫说，大卫，你就是那个有钱人，你是君王，后宫妃嫔无数，而你的将领只有一个老婆，你跟他不但发生关系，而且你借刀杀人，让你的将领死在战场，你该当何罪啊？大卫毕竟是个爱主的人，他虽然曾经良心也好怎样，暂时被罪污染或者是怎么样做错事，他立刻圣灵责备，他就说我犯罪了，我得罪神。拿单就跟他说一句话，你的罪神会免你一死，但是这个苦果难逃，刀剑不离你的家，而且你自己宣判四倍。大卫后来有四个儿子死于淫乱，叫苦果。第三个儿子叫亚撒龙死了，第一个儿子死了就是那个淫乱怀孕生了儿子，一出胎两三天就几天就死掉。第二个他老大死了，老大因为强奸自己的妹妹，被他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亚撒龙杀掉，暗刃老大被杀了。那亚撒龙杀他是因为爸爸不处理，为什么？大卫自己犯的罪嘛，所以他讲不出板不起脸孔来教训他儿子嘛。暗刃是该死，他怎么可以强奸自己的妹妹乱伦，所以是亚撒龙弟弟把哥哥杀了。然后亚撒龙后来叛变的时候，他进入王宫，大卫王逃走了，他把大卫留下来的妃嫔，妃嫔是什么？就相当于他的继母。他公然在皇宫的屋顶上跟他们身上都同寝，就发生性关系，这是羞辱他的父亲，而且又是另外一个乱伦。后来在决战的时候，大卫手下的将军把这亚撒龙这个儿子杀了。消息传回来，大卫一直哭，亚撒龙啊，亚撒龙啊，我巴不得替你死。他的元帅就很生气了，你的儿子叛变是该死的，你为什么哭？大卫为什么哭？自食苦果，第三个儿子死了，四倍。最后一个第四个儿子死的时候，是大卫王已经死了之后没多久，他想要大卫的最后一个妃嫔，很年轻很漂亮的，那时候继位的是所罗门王，他就跟他哥哥说，你要父亲的妃嫔，那意思是连他的王位你都想要了，因为当时的规矩是这样，两个国家打仗，打赢的就把打输的那个国王所有的妃嫔就变成他的，所以你得到一个王的妃嫔就是你占他的王位，你想爸爸的妃嫔什么意思？于是所罗门就把哥哥杀了，第四个。 苦果，所以你犯罪会有苦果的。这的确有，的确有。所以希伯来书就提到说，当我们因为自己的罪被管教的时候呢，不要灰心，因为你是自食苦果嘛。你不要还在那边赌气，如果你做儿女的，你犯错了，父母来管教你的时候，你要跟爸妈发脾气吗？圣经上说你不可以这么做，这是神的管教。所以有集体的罪带来苦果，有个人的罪带来苦果，对，没有错。但是苦难不仅这两个原因，还有第三个原因，神容许苦难去炼净我们，炼净我们和锻炼我们，让我们经过一个人生的一个艰苦的过日子。所以彼得前书这样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为什么会苦难还有喜乐？你从长远的来看就有一个喜乐，你知道经过这个以后带来的结果是个正面，所以你就有喜乐。但是我现在在苦难中煎熬的时候，暂时是有忧愁的，暂时是有痛苦的，暂时你会流泪，但叫你的信心经过试验以后，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仍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我们的生命要被炼净。那什么叫炼净？古代的时候炼银子，这银子哈，那个银子呢要炼得很纯啊。那你知道古代的那个银矿哈，通常有掺有那个锡跟铅，你知道锡也是一个银灰色的那种金属哈，那么它跟银子很像啊，但它有点灰色。炼银怎么炼呢？他们拿个小炉子啊，炼银的炉子，用火来烧。那你知道银的熔点不高，烧到一两百度、两三百度，忘记它的熔点几度，银子会融化的。那锡的熔点更低，那锡比银呢轻一点，所以锡会浮在这个银的表面上。所以银匠怎么做呢？通常他就拿个小勺子，这个银融化以后，那上面就浮起一些渣渣，那些渣渣就是不是银。他就拿个小勺子把这些打纸了，大部分是锡，把扫起来丢到旁边的银渣渣。对的，对的，是的。如果这个银炼净了哈，所以打纸都没有以后，那个银就像那个水银的镜子一样，非常平的。那个炼银的匠，他可以这样看的时候，几乎可以照到他脸。非常清楚的 ，OK， 成功了，炼净，要把渣滓除掉。各位朋友，你知道我们人心里面有很多渣滓，你可能不知道哎。不知道的时候，你会觉得我还不错。以前我在芝加哥读书的时候，我在读化工硕士博士的时候，我们那个查经班来了一个女孩子，我们叫她叫满京公主。格格，还真的，他姓爱新觉罗的，他当然汉姓用溥仪的溥，他姓溥的。他丈夫呢是蒙古王子，他真的蒙古镶王旗的，姓的姓就很怪，菩萨的萨，他姓萨，老婆姓溥，满清公主嫁给蒙古王子，他以前跑来我们查经班的，然后。他来的时候跟我们讲清楚哈，你不要跟我谈罪哈，我压根儿没见过坏人，我就不信人有罪。基督教最讨厌就是说人有罪，我连坏人都没见过。我说好，你既然要来就来 ，OK， 我不跟你谈罪的事情，好不好？就孤往来之，孤往听之，我们就不跟他谈这个事情。他就每次来，他其实要找中国人聊天呢，因为老公在读机械系的博士嘛，这个老婆陪公子读书又没孩子，他又坐不住。要找中国人聊天，谁有空去陪他聊天呢？哎，就他停班，每个礼拜五晚上他就来了，他就不能谈罪。长话短说，这故事很有意思。总而言之，他被人家冤枉，被他冤枉，被冤枉了以后呢，那个冤枉他的人啊，他也不知道是谁哈、啊。每一个礼拜在我们工学院走廊贴大字报，你就无法相信，我们都台湾来的啊，那时候没有大陆来的，台湾来的。用一个 A4 纸头印的，就把它贴在墙壁上，在骂他，指名道姓的骂他。可是写的人是无名的， 后来才发现写这个人是谁，她的闺蜜，她要崩溃，她受不了，她每天吐苦水就跟她闺蜜讲，然后每个礼拜闺蜜就写一个海报骂她，她气得不得了，所以呢，她本来闺蜜就是诉苦的对象，但没有了，就找我太太，每天找师母诉苦，一电话一来，两小时讲不完的。有人打电话来了，我太太正好不在，我接了电话，我一听就知道又要来诉苦。我说你要找我太太，对啊，我要去买菜了，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我说哎，今天我心情好，也有时间，我陪你聊聊。不过你别跟我诉苦啊，我是问你问题。第一个问题，你说你没见过坏人哈，现在你见到没有？有，就那个臭婆娘。我恨不得拿刀就戳了他一下。哦哦，你见过坏人一个？我告诉你，你这样会见多，走路鬼都看多了哈。现在看到一个，终于有一个坏人。你说你怎么？你恨不得拿刀子戳他。我真的借你一把刀，你会做什么？他说：“我老是不骗你的，这几天吃饭我都是手扒饭的，涂奶油的刀、不利的刀，我老公都收起来了。”叉子别讲了，他就怕我拿这个去戳人家，那每天是手扒饭。我告诉你，再给我一个，我真的就戳他一下。哦，我说暖心公主，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你想过没有？你恨不能拿东西戳他一下。你以前自己说的，你是天下一等一的好人，连蚂蚁都不踩的耶。你现在拿刀要戳人家呀？我问你，你想杀人，你想戳人的这个念头从哪里来的？那什么意思啊？哎，这样说嘛，我们像新冠肺炎、感冒都是有外来的病毒，对不对？那打个哈欠一喷，传染嘛，是外来的。哎，有的病像癌症不传染的哦，它是你里面的基因本来就有的哦，所以。你恨不得杀他这个念头，恨不得杀他这个杀的念头，是你天生就有的，还是别人传染给你的？他想了半天，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哈，我们基督教观点是什么呢？一个茶杯，泡茶哈，泡久了茶也沉下去了，上面就是清清的嘛，不管是。淡的浓的茶嘛，没有茶叶嘛，你觉得很干净啊？我告诉你啊，你再拿个筷子，搅一搅，茶叶浮起来了，你就发现，哎，下面有茶叶，有渣渣哎。南京公主，我告诉你，你现在原形毕露了，你恨不得杀他、揍他、打他的那个念头，与生俱来的。我们基督教叫原罪，原来就有。太平盛世什么都没有感觉到，你都觉得你没有，你是天下一等一的好人，环境只是把它搅动，那大大浮起来了。你发现我里面有这种想法哎，这叫原罪。为什么要炼净？神容许患难，把每一个人，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以为我还不错的基督徒，哎，环境就把你原形毕露了，然后神要把这些东西炼净。环境不搅你一下的话，你会不知道，你看不见的，你会自以为意啊！我不是说给你听，我自己也有，我被人家这样说两句冤枉一下的时候，我整个火都上来了。等到脾气在发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以为我是非常好脾气的人，那是假的，我自欺欺人。我以为我是，我不是。那因此，当这些起来的时候，我就要在神面前求神的饶恕，求神炼净我，把这个东西大彻除掉。患难会让你很多事情你看不见的看见，所以叫做炼净。只能容许，为了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纯洁，只能容许，所以患难是有这么意义的，为了我们生命提升嘛。 还有呢，学习谦卑。谦卑就是说，苦难会让你觉得你好像无为，就无力可使了，你知道吧？怎么办？就是新冠肺炎下来，很多人都觉得无能为力，对不对？美国很强大吧？一个航空母舰4000个水手，1000个人患病，就整个航空母舰就瘫痪了嘛。你的科技有多厉害？我告诉你，一个小小的病毒，那么多大的一个病毒，好小一个，就让你全部人都是要学习谦卑嘛。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就说了一句话：又恐怕因为我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跟刺加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过于自高。为这个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我们基督徒相信神掌权的，魔鬼要攻击，神不容许，他也没办法。但是他对我说，神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就是我承认自己的能力有限，承认我的不足，然后依靠神的力量。就这个也学习谦卑，否则会自大自高，不知道自己是谁，狂妄。神不容许我们狂妄，所以神容许一些事情临到我们。但是，好像保罗这根刺在他身上，这是什么？不知道啊。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很可能是一种肉体的病，可能是一个什么。但是保罗曾经替别人医病，替别人赶鬼，可他自己身上这根刺，3次祷告，神没有拿走。等到我们学习谦卑。那为什么他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就是他承认我的软弱，承认我的不足，但是有神的大能的复辟，所以我放心，不担心，天塌了，上帝顶着。所以，这种患难会让他学习谦卑，但是不会让他变成无助。患难使他谦卑，但是变成不是变成那种好像就听天由命了，没办法了，不是这个意思。神的大能复辟他，神的应许，我用我的大能保守的。神不容许的不会临到你，神容许的绝对是你能扛得过去，神给你恩典和力量扛过去。所以我依靠神的能力。对，什么时候我承认我的软弱，什么时候神的能力让我经历到，让我胜过啊？就整个的来讲，苦难让我们学习谦卑，那谦卑也是好事啊。所以这是正面的。再来一个，苦难呢，使我们懂得体恤别人，安慰别人。哥林多后书保罗这样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呢，就靠基督多的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够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短短的3节哈，第4到第6节3节，8次安慰。我受苦难，神安慰我，保守我，因此我可以胜过这个苦难。那我被神安慰过以后，我就懂得用神给我的安慰去安慰别的人，所以我变成别人蒙恩蒙福的一个管道，懂吗？这个意思。我举个例来讲，我是1990年到美国来读神学的，那时候我已经42岁。那我原来是读在芝加哥读过一个化工博士，第二次到芝加哥去读神学。我带我2个女儿过来，我2个女儿那时候都读高中，老大已经11年级了，就是高中最后2年，11、12年级读完就在美国读大学。在那个高中里面在我女儿读高中里面，有好几个孩子跟我们同个教会，所以事实上我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很有意思，全校第一名就是我们那个小小的教会的青少年的其中一个第一名，第3名是一个女孩也在我们教会，我女儿第6名， 所以全校前十名三个在我们小小的教会，我们全校那个教会不大哦，那个青少年团契大概十一二个而已，十几个人有三个同届。那个女孩子就全校第三名，那个女孩子她的父亲是教会的一个执事，当然她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说实在，那个女孩子给我女儿很大的痛苦。她虽然是基督教家庭出身，但我觉得基督教是没有信仰的，她只是跟着父母去教会的。但是她成绩很好，所以说她全校第三名。所以后来她高中快毕业的时候，她已经早早就得到美国 Boston MIT 麻省理工学院的提前入学许可。人家还在找学校，她已经有入学许可了 MIT。我女儿成绩不错嘛，我女儿第六名嘛，对不对？她也申请很多学校，她没有被提前录取。那在很多学校录取的时候，那要选到底去哪个学校呢？经过很多的筛选，就剩两个候选，一个是纽约州的康奈尔大学，第二个呢是在 Boston 的卫斯理女子学院。卫斯理女子学院就是全，你就知道是女子学院，全校都是女生哈，1000多个人，没有男生的。这个学校比较小，但很出名。为什么？这个学校盛产总统夫人，蒋夫人、蒋宋美龄就这个学校毕业的 ，Hillary Clinton 这个学校毕业的，埃及一个总统夫人沙达特的老婆这个学校毕业的。哦，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个，很多国会议员这个学校出来。我们倒不是看上这个。但是呢，在考虑这两个学校选一个的时候，那个女孩子一直劝我女儿去康奈尔，康奈尔大学当然不错了。到了四月，就是该做决定的时候，有一天礼拜五放学了嘛，下课，他们就到那个每个人有个衣柜，可以放衣服啊、课本。他们两个人衣柜在隔壁，放学了嘛，当这边碰头了，就摆东西的时候，那个女孩子问我女儿，想好没有去哪里啊？他说："昨天晚上我们全家祷告，最后决定了。啊，去哪里啊？我要去卫斯理女子学院。"那女孩子脸都变了。我叫你去康奈尔，你为什么要去卫斯理？啊？你为什么叫我去康奈尔？对啊，你跟我说康奈尔很好，我也知道康奈尔很好。不过我们祷告结果，我们全家都觉得我应该去卫斯理。"我叫你去纽约，叫你不要去 Boston， 你为什么听不懂我的话？为什么我不能去 Boston？ 我在 Boston 就不能去 Boston， 为什么？我不想在 Boston 看到你，你不知道吗？你去 Boston MIT， 我不能去 Boston 的卫斯理，这两个什么关系？我不想在那边看到你的影子。我知道，你卫斯理女子学院跟我们的 MIT 有一个协定哈。你们的学生如果来 MIT 读书毕业，你可以拿两个学位，你可以拿 MIT 的跟卫斯理的两个双学位。你是不是从大门进不了 MIT， 你要从后门溜进去？你不要脸！当场嚎啕痛哭。回家的时候，他两个眼睛像金鱼眼一样都肿起来了。我女儿跟师母一样，只要一哭过，眼睛就肿起来，遮都遮不住，挡都挡不住。一回家，我太太一看，哎，怎么了？为什么哭？她不肯讲，问两句就知道了。我太太只说了一句话 ：“Amy， 因为那个女孩子给我女儿太多次的这种羞辱，我们今天叫做 bullying， 霸凌，你知道吧？”他每次哭都是为了女孩子，所以我太太只要说 Amy， 我女儿又不能说谎了，对不对？他又怎么了？我女儿就讲，那个周末我不在家，我去外州讲道，到礼拜天我要回家了，在机场打个电话回家说，哎，我坐哪班飞机要回来了哈，马上要到家了，我就顺口问一句话说，没事吧？我太太说没有大事了。我你女儿又哭了，他一说我女儿哭，我立刻一句话 ，Amy， 我太太说对，又怎么了？我太太跟我讲， 我气坏了，我告诉你，我跟我太太说，我回家第一件事情，我打电话给他爸爸，他爸爸那时候是执事会主席。你女儿可以去 MIT， 我女儿就不能去 Boston， 这什么道理啊？你管管你女儿好不好？这种女儿怎么会这种事？哇，我就气得不得了。终于回到家了，已经礼拜天了，事情是礼拜五发生的。到礼拜天，我的女儿两个眼睛还是像金鱼眼一样肿起来的。看着他好心不忍，我把他搂过来抱在怀里，我说：“妈妈跟你讲了没有？说宝宝要做什么吗？”他点点头。我跟他说：“从机场一直到现在，我一直在想要跟他爸爸说什么，我想不出来。”我自己是爸爸，我有两个女儿，他有两个女儿。他女儿如果是这个德行，他管不了，他还能做什么？已经女儿都18岁了，要打他屁股，要骂他，他爸能做什么？我讲了，有什么结果？我怎么想都想不出来。我跟我女儿说，我女儿叫路德，路，宝宝放弃了，我不讲了，我只能陪你一起哭。我女儿说 ，OK，OK，OK， 宝宝没事没事。20多年后的今天，我想起来还是会哭的。我女儿是人见人爱的。不是自己爸爸说自己女儿多好，会遭到这种事情。后来我女儿大学毕业了，快就结婚了，她跟她丈夫两个有一阵子做大学团契辅导。我有次去外地讲到，就有一些家长来跟我讲，汪牧师，你是有个女儿叫 Ruth？ 我说对啊。哦，你女儿真好。对啊，我女儿是真好。怎么了？哎，我儿子从加州去 Boston 读书，他不想去教会，他说没有人理他。有一天跟我讲，这个礼拜我再最后一次去，如果再没有人理我，这一辈子都不要去教会了。妈妈急死了。到了晚上打电话去，儿子怎么样？没事儿，我今天碰到一个姐姐叫 Ruth， 她爸爸是牧师，不是我们教会的。啊，好好哦。他跟我讲两句，我就觉得这是我的家，我打死都不会走了。这妈妈高兴死了，到处去找一个牧师，他有个女儿叫 Ruth。 我心想，哦，哇，我女儿做了一件好事。可是一次两次三次下来，我就想说，我看我女儿长大了， 我从来没有注意到我女儿有这个恩赐，很有关怀的那种 passion。有一天我想起来，他高中的时候被孤立，他知道，因为那时候他来的是11年级，而那个女孩子从幼儿园就在那个趟长大，他同学里面从幼儿园同学、小学同学、中学、初中同学都有，他是空降。可是我女儿是个很讨好的一个人，他可能是嫉妒什么心理，我不知道他什么心理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我女儿知道，当你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的时候，你会被排挤。她很了解，所以她做高中老师做了8、9年以后，她辞掉她的高中老师的工作，很稳定的工作。她现在在 Boston 一个宣教机构叫以马内利中心做都市宣教，根本就都市的。其实她的工作是专门做什么呢？新移民，特别是拉丁美洲来的那些孩子也是一样，父母可能在做工吧，没时间管孩子，孩子需要被人家欺负。功课不好，以后长大就混黑道。他对于新移民就是有这种 passion， 这种怜悯的心，因为他经过过。所以我每次想到我女儿20年前的事，我都还会流泪。 但是一面流泪一面感恩，感谢神让他经历过这种事情，他懂得安慰人、体恤人。而且我就说，我也搞不懂哎，那个加州来的男孩子跟我女儿只讲了两三分钟的话，他立刻可以知道我女儿不是只是嗨嗨这种表面打哈哈而已，是真的在关心他，他立刻有直觉，他就留下来了。神用一个特别的方法安慰我们，而我们成为神恩典的管道去安慰别人。所以苦难不是我犯了什么错，但是神要让我得到这样的一个礼物，分送这个礼物。所以我先经过患难，经过安慰，然后我可以用这样安慰安慰别人。而且你对别人的安慰比任何人都有效，因为你走过这条路。这苦难是有特殊意义的。基督徒来看是这样，所以把前面所有总结再加起来，我们可以说受苦与我们有益，苦难是有正面意义的。诗篇119篇，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罗马书第八章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就包括苦难。所以我告诉你，只有基督教把苦难看成神给人的一种礼物，化妆的祝福，它有正面积极意义的。我说佛教不会有的，佛教是无神论的哈，所以不会有神有设计一个苦难让你要学什么，没有，他没有这个概念。那伊斯兰教我说他们是神议论，苦难只有刑罚，没有任何的祝福。那无神论，然后什么都没有。那如果你是民间宗教，就是说看不见的一个神秘的力量，哎，就碰上了，那你怎么躲啦？就是要躲而已。我们基督徒不一定要躲，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然后诗篇66篇说：“你使人坐车砸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是患难，但你却使我们领我们到了丰富之地。”所以。苦难经过，可是最后是一个丰富之地。基督徒是这样的。好，最后两点，一个是我们个人如果面对苦难，我怎么去面对？待会我会讲。另外一个，我怎么帮助别人面对他的苦难？就是我自己个人有苦难的时候，第一个，自我省察，认罪悔改。我已经说了啊，我们的苦难跟我个人的罪不一定划等号，不一定成比例，不一定有关系，但是你不能先否定。你说我没有错，哎，不能这样讲。我们基督徒要在神面前学习谦卑嘛，或者至少，如果我生命在苦难中需要被炼净的话，我一定有些部分，有些杂质要被炼掉，所以我要认罪悔改。所以我们在苦难中要祷告说，神啊，你要让我学什么功课？我生命中有什么东西是你要借着这个苦难让我学习的，让我去除，使我那个生命更纯净。对，先用认罪悔改的心自我省察。但是这是我对我自己，不是对别人，我对我自己用自我省察的方式。第二个呢，我要学习仰望，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神而来。学习仰望，就是上礼拜，如果你没有来的话，可能没有听到。上礼拜我讲的是什么？要一个新的 perspective， 你看彩虹一样，彩虹在天上，所以要正确的方向，背对阳光 ，look up， 40度角就看到彩虹。所以如果你人生只是用平面的、2D 的这样看的话，看见的都是坏消息，都是灾难，会让你更加的忧愁。学习 look up， 向上仰望的时候，你就会生命、思想、人生观、价值观就会改变。所以用信心向神仰望。第三个，学习忍耐。所以雅各书说，我的弟兄们，你若在百般的试炼中的时候，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信心经过试验通常是经过患难。我们在台湾有一种说法，把一些年轻的一代，大陆叫做90后、00后，年轻的一代，我们就叫做草莓族的。 什么叫草莓族的？番茄也是红的，草莓也是红的，番茄还耐一点压，草莓是压不得，一压就烂。所以现在很多年轻的一代在父母的呵护之下，失去对环境逆境的那种抗压力。神对我们是如此，不是这样，神是一个不是溺爱的父亲，神对我们是有爱，但他容许我们经过患难，为了让我们增加这种耐力。对，患难产生耐力，所以经过患难，我们才会学习。跟那个运动选手跳高的时候，你跳到一米五啊，觉得吃奶力都吐出来了，教练说没问题，1米65+15公分啊，怎么可能？那人1米65、1米8、1米9就是大同学。所以每一次过关的时候，你都觉得我已经耗尽所有的力量了。教练知道你还行，再提高一点。所以神知道我们的程度啊。神不是只是大自然的无形的规则，没生命的，没感情的。神是神。孟子懂啊，孟子说：“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孟子的天是一个有位格、有生命的神。天将将大责任给一个人的时候，要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然后呢，这个让他行拂乱其所为，你想做什么都干不了，动心忍性，然后呢，增益其所不能也。所以神对我们是如此。当然，如果年轻的弟兄，你想说，哎呦，真的这么好吗？那我告诉你，你去找个老婆，老婆就会让你做这个事，老婆会苦你筋骨，饿你体肤，然后行拂乱其所为，你干啥都说不行。当然别把这个还没结婚的吓死了。不过结过婚就深有体会，孟子一定是结过婚的，他已经经历过，他会想出这么一个千古名言。不过没有错的是，患难会产生忍耐力，然后忍耐呢会产生另外一个东西，是罗马书第五章，患难中欢欢喜喜的，因为患难产生忍耐，刚已经说了，让忍耐塑造性格，性格带来盼望。我们的和合本圣经是这样翻的哈，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可是英文圣经那个老练那个字的英文都是翻译成 character 是性格。那当然老练这个字本身也不坏，原来希腊文是有点老练，但这个老练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老练的词义是一个人很有经验，好像走江湖走多了，阅历很多。原来希腊文语不是，它是百炼金刚。那个铁啊，火炉里烧红了，哒哒哒，烧烧烧，哒哒哒，哒哒的变成钢，铁变成钢就操练出来。所以老练的是练过的铁变成钢意思。不过的确，患难生忍耐，忍耐塑造一个人的性格。我就说耐压力，这个从患难中、困苦中长大的孩子，他对于环境的适应力，这个抵挡的力量大很多，所以他将来会成功。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是出生于这种穷苦啊、挣扎的环境啊。我们当中很多人的父母，你可能是这样走过来的。反而我们这个养尊处优的第二代呢，可能就比较缺乏这个。所以神要容许我们经过患难，患难生忍耐，忍耐塑造性格，性格带来盼望。所以当我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我可以欢欢喜喜，因为我知道最后的结果会带来一个美好的性格。我就为了最后的结果而欢喜。好像奥运选手四人拼一次，拼的过程中流汗流泪啊，最后他会想到最后那一天奥运比赛了，得了一个金牌，国旗升起来唱国歌的时候，一切的汗水泪水值，对不对？所以就欢欢喜喜的啊，跳起来继续跑步，继续练举重。我们是在这种心态之下面对患难，不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的心态。那最后一个，用祷告向神倾心吐露。有时候一种患难是处于不公不义的时候怎么办？ 所以这个诗人祷告是：选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苦困苦中已经使我宽广，那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一方面求主的怜悯，但是因为你是公义的，我把审判权交给神。诗篇中有一种叫咒诅诗，很特别的啊。你觉得基督只要爱啊，怎么可以咒诅呢？那在那神的公义的那个高度宣判，那些行恶的人，他会遭到神的审判。我把这个审判权交给神，神啊，你既是公义的，就你显出你的公义来，我可以用这样祷告。当我把公义的审判权交给神，我就能够对仇敌怎么样呢？罗马书十二章说的，恶的给他吃，渴的给他。但是你所做的不公不义的事情，神有审判，我不必私下报复你，但是神有审判，我就凭了这一点，所以你在无助的时候，我反而还可以帮你，不是就把你的错就这样抹杀掉，神会负责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苦难中可以有这几种的态度来面对。那最后一个就是，如果你的朋友、我的周围的人受到苦难，我怎么安慰他们？第一个，感同身受，与爱哭的人同哭。有的时候无声胜有声，不必话太多，你越说多了一点，有时候越描越黑。有时候你能够陪爱哭的同哭，这一点就对那个受苦的人就是很大的安慰。不一定一定要拼命解释。有时候你越说，有时候越麻烦，有的时候尽在不言中，就是痛苦。有一个牧师，他曾经因为他的女儿眼睛有毛病，后来他眼睛就是会怎么讲呢？瞳孔哈不正，往上，所以他就是每天呢，好像每天看天都不看人的。他真的要看你的时候，突然这样低下来才能看你。别人觉得这个女孩子眼高于顶，傲慢，不是。他眼球的问题，这个爸爸是牧师嘛，很有名的牧师啊，他很担心，就是找医生就帮他开刀，后来医生答应了，开完刀去拆线去医院看他的时候，纱布一打开，他女儿的眼睛你知道怎么回事？全白的，黑的都不见，本来是半黑半白偏高，全部倒翻，白的没有黑的。这个牧师哈，完全没有提防到，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当场受不了，他本来抱着花看女儿，花就丢在女儿的被单上，掉头就走，回到教会就让秘书回家，把门关起来，电话先拔掉，我不接电话，我不接客人，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非常懊恼。说着门口就有人敲门，他已经叫秘书挂了一个牌子 ，Don't disturb， 别打扰。可能是瞎子还是文盲看不懂，为什么一直敲门，敲一两小时，他实在是满肚子火，他就到门口去，他没有去开门，一个链子还挂着，打开一个门缝一看，他们教会的一个执事，他火大了，劈头就骂过去，你瞎了眼是不是？我告诉你不要打扰嘛，你干嘛打敲门敲了一两小时啊？你干什么你嘛？正在讲的时候，那个执事二话不说，一脚踹过去，门就啪。开了，链条都断了。牧师吓一跳，在干什么？跟我走。这去哪里？跟我走。就拎着他的领带就拉出去，到停车场就把他塞到他的车子里去了。执事就开走了。他一直问他：“你要开我到哪里？”跟我走。就是他在南加州，这个车子就往内华达州赌场拉斯维加的方向走。他没有带他去赌场啊。往那路上走，走了一半，那边一个沙漠叫石谷，迷路就要死了。石谷的边缘一个路岔，它就分出去了，一个平台。那车门打开，让牧师出去。牧师就站在那个沙漠边缘，放声痛哭。这只是什么话也没说，就在他旁边陪着他，哭得摇摇晃晃的，他就扶着他。好一阵子，牧师也哭了累了，回家吧。执事也没话讲，放上车， 开回去送回给师母。事后牧师说，感谢主，我有个弟兄，在我最软弱的时候，他给我一个肩膀，让我可以靠着哭。我写过书讲如何面对主上，他没有拿我的书给我看，牧师，看看你写的书，你不是说教我们怎么样面对主上吗？怎么会这样子呢？他没有拿我的录音带叫我听，他只是站在那里，给我肩膀靠着哭。跟他同哭，当神还是有恩典的。一个礼拜以后，他女儿眼睛都回来了，正常了啦。眼科医生都来不及跟他解释，有的人眼睛管那些就是反过来，然后一礼拜回来。但是当场那个牧师，他期望是就好了，结果没想到是这样。啊，结果真的好了，但不是当天好的。可是，在那一刹那，当他爱哭的时候。无声胜有声，那个执事做了很正确的一件事情，陪他们同哭。第二个，分担重担，如果你能做什么，帮他做点什么，能做什么不多，但也许做点家事。以前我们教会曾经有个姐妹，她学开车没多久，然后就买一部车，就去上班。她车子不是那么熟了，有天开车出门，她房子在一个坡顶下坡。下面一条路，一个主要的干道，所以他必须刹车才能转弯的哈。他觉得他的车子刹车不行，他觉得糟糕，我会刹不住，那怎么办？他就开在半路当中，就往右一打转去撞一棵树，这样把他刹住。那车子是停下来，车头撞回以外，他脖子也就咔嚓一声，颈椎骨错位。哇的，那还了得！救护车来了，他就像孙悟空戴个金钟罩一样，六根钢钉就锁在他脑袋，然后锁在肩胛骨，整个像太空人一样不能动。那你说怎么做家事啊？那班不能上了，那女儿怎么办？11岁，她还烧饭，还洗衣服，老公是博士后，感谢主。我们家会有个小组，是他那个小组，他们就分工。有一家人负责烧饭，每一天烧两份，一份他们自己吃，一份给他吃，两份饭。另外一家呢，刚好他的女儿跟他女儿同班同校，放学回家，那个女儿就寄放他的家，等到他这个姐妹的丈夫下班，对吧？接回家就照顾他女儿。另外一家人帮他们负责洗衣服，他们家有和他家洗，所以烧饭洗衣服都。能做帮他分摊完，6个月，整整6个月，后来好了，哎，这是分担重担的，哎，这些也是一个蛮有帮助的，在那个最困难的时候，这我们可以做。最后一个为他们代祷，所以雅各书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是你的意思，别忽略祷告所带来的一个功效。祷告不是把东西责任推给神，我什么都不做推给神，不是这个意思。祷告一方面有安慰的功能，第二方面祷告有时候神透过祷告告诉我们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帮他分担什么，我可以跟他说什么话来安慰他等等。这种有时候我没有智慧嘛，所以祷告的时候神会提醒我，我能做什么，我该做什么。祷告有时候神也会用他的方式对那一位受难的人说一些话，做一些事情，开他的心窍啊等等。所以别以为祷告是推卸责任，不是，彼此代祷，这些是我们为受苦的人做的，然后你就等着瞧，看神能够透过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做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当中所有的福音朋友哈，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苦难会有任何正面的意义，对基督徒来说是如此。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神好像是父亲、父母，他对我有爱。可是正因为他有一种爱，盼望我成长，他容许苦难临到我，让我能够长大。他也有的时候，因为我做错事，他必须管教我， 他主动可以管教我；第二种是容许的、消极的，容许苦难，你知道吗？还没有把围篱笆围起来。不管是哪一个，最后总的目标是为了让我成长，因为有爱的关系。他有能力，他也爱，可是因为有能力加上有爱，所以他容许患难临到。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必须求问神。那基督徒来讲，我想我们前面已经所说的，神有时候借过苦难炼进我们的生命，提升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把患难会变成祝福。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从患难中得祝福。好，我今天晚上就先说到这儿，好不好？做个祷告结束。待会儿呢，我们会有一个问题解答 Q&A 的时间。好，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苦难真的是一个千古难题，难倒许多哲学家，也让许多的宗教家尝试要提供一些答案。但是离了你，实在我们没有更好的答案。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但是你也有大能，但是你更有超越人类的智慧，所以你知道什么时候借着患难可以帮助我们成长，帮助我们更加的完全。所以因此所有的患难都在你的掌控之内，不是你所允许的，你不会容许他们临到我们。所有人临到我们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可以得益处。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一个正确的观点来面对苦难，知道怎么面对我们自己的苦难，也知道怎么来帮助我们周围的人来面对他们正在面临的苦难。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这段时间，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等一下的问题解答也求主赐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来回应，怎么样来面对。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川普也是一个苦难的，我告诉你，是他带来苦难，还是看到他就是苦难？这个一言难尽啊。那所以你看人要看比较全面一点啊，他这个人是一件事情，他的做事的方向是什么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如果你要问我，简单的说了，可能有别人有别的问题了。如果你要问川普是好人吗，我从来没有认为川普是一个好人，他有点像流氓。不过因为今天有太多流氓，所以有时候神就容许一个流氓对付另外一个流氓，对吧？金正恩是不是个小流氓，他也是个小流氓啊。所以我从来没有说川普是一个一等一的好人，他不是好人。但是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不一定是好人，不过他在整个做事情的时候，他的大方向大原则是什么？所以我们不是选一个完美的人做政治领袖，我们选的是他的政策，他的一些大方向，他会把整个国家带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这个是我们关注的问题。那所以我想今晚上我就暂时不多说了，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想 你爸爸问的这个问题是对，就说神容许嘛，虽然是个试炼，因为整个的这种疫情过程发生中，所谓的试炼，我说炼净一个人，你可以看出各种人的反应。有些人他平常好好的，一旦疫情一来的时候，他整个人就变得很不一样。比如说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时候，早期的时候在抢物资、抢卫生纸、抢什么的时候，哇，就叫我有，我你都没有我都不管啊。抢口罩也是，其实你用得了吗？你把两年用的口罩都买了，你干什么你？那这就是只有我没有别人，你看到人的私心嘛啊，所以你就发现人的最好的一面跟最坏的一面都显出来。有些人是舍身救人，那有些人就是非常的私心，你就发现，所以我说天灾与人祸其实是扯不开的。那所以是一个试炼，但是也是一个警醒，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主来的时候快到了，灾难，圣经上有提到灾难。那我们也说过了哈， 圣经上提到说这个灾难像什么呢？像女人生产前的一个阵痛，阵痛是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密集，对不对？然后强度越来越大。当然妇产科医生应该懂得，哎，算得很准，就说哎，快要生或不要生，但我告诉你，连医生也算不准，所以我们基督徒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最后结束啊，对等等，所以我们要有个预备。那我用我刚刚女儿的例子来讲，我女儿经过被霸凌，她没有变得很苦读，她没有变得自我封闭，她没有变成很怕跟别人相处，生怕再受伤害。相反的，她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祝福，就是说，所以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受苦难患难呢，是为了让神使我们得安慰。所以你首先要学习的就是，你要正面的面对患难，然后知道神在掌权，神会给你安慰，所以求神得安慰。你从神那里得了安慰，你就不会自己变成苦读，你也不会因此就害怕，然后或者整个人就负面走了。相反的，你为受了神的安慰，你得了安慰医治以后，你可以用这个去安慰别人，你就变成帮助别人的天使。如果你走不出来，你就变成魔鬼。哎，这基督徒观念，魔鬼跟天使都是属于神所创造的，坏天使叫魔鬼，好天使带来祝福，就只能。所以你要先走出来，你走出来的话是学习依靠神、仰望神。是我刚提到的，从基督徒面对苦难，我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如果我看这个患难，看见它有正面的意义的时候，我就会也相信神会带领我走出来，你就不会走到那种苦读或者发生其他的精神方面的症状。当然不是说基督徒不会有精神病，精神病的症状有一些是跟遗传啊、外在因素有关啊，不完全是信心够不够，要记得了解这一点。所以但是至少基督徒可以面对这个，但如果你没有神、没有这个信仰的话呢，那就很难说了。不是每个人都扛得住的啊，扛不住的时候，那真的就是会产生很多负面的结果。啊，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或者说很简单这样解决就可以了哈。孩子被霸凌的时候，做父母的都是很痛苦。但是第一个我不赞成的就是说，你怎么来我怎么去。你不理我，我不理你，这不是办法。或者父母跟父母吵架去打架，我觉得这也不是办法啊。那当然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你要让你的孩子学习怎么去面对。那我们做基督徒有信仰的话呢，我们比较懂得怎么去面对，所以你要帮助孩子。所以我说，我对我女儿说，我除了陪她哭，我没有做什么，我真的没有跟她爸妈讲，她爸妈。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反正我没有跟他讲。但是我想他爸妈心里是有数。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有高中毕业典礼的时候，那我说他女儿是从那个社区长大，我从幼儿园那边长大，他同学一大堆。高中毕业典礼你知道为什么？全部的同学你知道要毕业了，然后就分散嘛，各分东西，可能你现在有什么什么高中同学二十年三十周年庆就知道，一毕业以后有时候这真的一辈子就看不到了，所以同学都拉在一起照相照相照相，所以那个毕业典礼完两小时都散不了，就是照相。我女儿就在那边，我们等啊等啊等半天等不出来，我回头就看到他们那一家人，他们站在一个大树下，他两个女儿。他女儿也是全校前三名的，很好的。他女儿读哈佛，小女儿妹妹读哈佛，他自己读 MIT 的。爸爸妈妈两个女儿站在一个大树下，我很纳闷，没有一个同学跟他女儿照相。那我说了，他从小幼儿园、小学、初中都在那个地区长大，他同学不知道有多少。为什么没有一个同学跟他女儿照相？我相信他不是 霸凌我女儿，她对多少人都是这种脸色，所以没有一个人跟她交朋友那种样。爸爸妈妈不知道吗？我想心里有数吧。我是为这个父母，也为这个孩子啊，也很悲哀了，悲哀了。我一点都没有高高兴兴的觉得处罚他的。我觉得如果做父母做到这样，你看到你做了什么事儿，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第一个帮助你的孩子，靠神站立得住。你要不要去诉冤？我觉得看情况哈，因为那个毕竟是口头上，他并没有打他。如果有 physical，真的是动手动脚的话，那我想你应该找学校处理，这个东西不得了的。所以有更进一步的行动的时候，你要注意，那特别先保护你的孩子，然后看怎么处理，要怎么处理，那就是 case by case 比较复杂。看情况哈。第一个，不合格的员工，和你说他是不合格。我做过这种事啊。我做牧师以前，我在一个研究单位做事，我们有个大主管，那个主管是电子界很有名的人，他要求我们整个研究所哈淘汰5%的人，所有考级最后5%撤职。我们有500多个员工，所以我们总共要开除27、8个人。那怎么办？每个单位就列出一个好像猎头族的名单一样，要去上缴人头。我那时候负责一个单位只有5个人，所以个人我不要，我管全研究所的钱，所以是人很少，权很大啊。那后来我们的主管在开会嘛，我说我这个单位里面有一个人，我觉得应该要开除，偷鸡摸狗。我说这个人不开除，所有其他20几个被撤职的、遣散的人，对他们不公平，因为他再怎么烂，没有我这个员工那么烂。所以我自愿缴出一个人头，把他给 fire 掉。哎呦，我们那个主管啊，那个研究院的院长，他从美国回来，他按照美国规矩，6个月前提前通知他说我要开除你，然后每个月跟他谈一次，说你做了这些事有改进吗？谈完以后签名。要签6次名字，我们中国人要么不开除，要开除就是闷不吭声的店呢，不开除了不要见你，对不对？还要每天跟你谈，然后说我要开除你，因为你做了什么坏事，然后你要签名。但我真的是跟那个员工讲，我说我要开除你，我觉得你自己偷鸡摸狗呢，你自己心里也有数哈，所以如果不把你开除哈，我觉得对不起其他人也被开除。那他因为私下做别的生意嘛，常常上班时间一大半在外面，他闲着没事干。我说我如果我是你啊，我就好好去外面闯事业，不要领这份甘心嘛。这个薪水不高，但是我说他爸爸就是这个单位，所以以前大概有这种规矩，他就留下来一直做，用他爸爸的余荫嘛。现在中国现在很普通是这样。我说你去外面好好闯事业。我开除你是给你一个机会，好好把事业搞好。你这样做2份工作，那也不能专心的闯事业，因为怕怎么样？这边呢，你臭名满天下，我想你自己心里有数。啊，他没有什么特别改变，所以到最后6个月以后，我就说好，时间到了，下个月就别来了，我就开除他了。可是我一点都没有良心过不去哦，公义的原则。我觉得是公益，所以我是给他痛苦吗？是，好像管教孩子一样，他犯错了该受管教嘛，他受痛苦嘛。可是我是为了爱你。好多年以后，我已经到美国读神学院了，好多年又回去，我没有见到他了。但别人跟我讲，他本来开娃娃车、婴儿车，你知道吧，接送人家小孩到幼儿园的，现在开个游览车的大巴士公司，生意做得很好。我说下次碰到他，他应该谢谢我，我成全他变成大公司老板了，不然他就是开幼儿车。他有时候为什么跑出去？那个司机生病了，他就自己替司机上班时间跑去替人家送，把我送我女儿了。 这我怎么知道？上班时间送我女儿去那个，我就知道了嘛。所以，虽然给人带来痛苦，如果是他是不合格的员工，我觉得是应该只是做的程序，要按程序来。第二个，不要过分，比如说用言语去羞辱他或什么什么，你要直接坦白的跟他讲，但是不要过分的去好像做一些不需要的东西。所以我对我的员工，我从来没有疾言厉色，但我只是跟他讲，我说你爸爸在这个单位工作。很多员工是你爸爸的老朋友，可是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情，我不认他爸爸哦。我说你爸爸在不在我这边？我觉得不但是丢你的脸，丢你爸爸的，何必这样子？对，如果你想好好留下来，那么你好好干，我就不开除你，我没有这个义务要开除你。但是如果你还是继续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会开除你，我开除了，所以我会给别人带来好像苦难，但我不认为我做的不对。这是连很多基督徒都会有这种感觉的哈，我祷告了很久，好像事情没有改变。有三个可能原因，三个。第一个原因，时间没有到，你要学习耐心，所以忍耐嘛，就是说有神的时间，所以你希望立刻马上就应验，没有。当然，你说多长不知道，因为时间是神控制的，所以你祷告的时候要学习说，神啊，求你按着你的旨意，按着你的时间表，按着你的方式赐下你认为最好的。让我学习耐心等候，我耐心不够的时候，求神给我耐心，让我学习等候。所以第一个没有回应，就是神要我让我学习忍耐。如果你是基督徒，我相信你知道你约瑟的故事，约瑟被卖到埃及了，然后冤枉还坐牢了。他不是解梦吗？让两个人放出去，一个死了，一个活了吗？那个酒正出去做官了嘛？他也跟他讲，我是冤枉的，替我出去说好话。就那个酒正出去做官了以后，2年忘掉他，他会觉得，哎，你应该纪念我的恩德，替我讲好话嘛。结果没有2年，但2年之后，法老做了一个梦，解不出来，那个酒正才想起来说，我在监狱里有一个人替我解梦，他想起约瑟，就把约瑟介绍给法老王，法老王立刻召见约瑟。解完梦，约瑟就变成首相，变宰相了。这2年，如果2年前提早放出去，哈，他真的是帮他讲好话，他出去了。你说约瑟怎么办？一定回家了嘛，回迦南地了。那法老王再做梦也没有用，你不能从迦南地把他找回来啊，就多拖了2年。所以约瑟做了宰相，早出来他就没有宰相做了。所以谁有他的时间表？约瑟没有抱怨。所以第一个时间没有到，所以继续学习忍耐。第二个，你可能祷告错了，是不是啊？祷告的时候，你长期祷告没有回应，你要这样想：好，我祷告时一定会有一个想法，说啊，可不可以这样子啊？也有个方向性啊。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神的回答不是给你你想要的，而是给你一个完全相反？你就想哈，有什么是你最不愿意见到、最不愿意的、最坏的，那个最坏的打算？如果神给你那个，你接受吗？你说 oh no，我绝对不干。OK，如果你这样，你祷告，你祷告10年都不会有效果的。神不跟你玩捉迷藏，你要问顺服。你既然无意已决，神不回答的，所以。你祷告长期没有回答，就是因为你无意已决，神就袖手旁观，看你有多大本事去啊！就神不回答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已经自己的主张了。除非你的祷告是神啊，若是可行，可不可以把这个东西给我？我认为是最好的。然而，我按照你的意思，如果你觉得是那个，我最不喜欢的是认为是这个。 Yes, sir. 你只要对神说 Yes, sir, 我告诉你，当当当当，墓就打开，答案就出来了。不一定是那个最坏的，但那个墓一直关着，祷告没有回应，是因为你心里面已经自由主张。你只要自由主张，神就不回答。这是第二个可能的原因。为什么祷告半天都没有回答？好像神很抽象，神不抽象。只要在我的经验，神一点都不抽象。第三个原因，为什么你长期祷告没有回应？有的时候，你的祷告神已经在做工，只是你看不见，你觉得很抽象，其实他在做。往往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事情就啊，神老早已经在做事，你都不知道，是你没看见。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眼光，看见神有他的作为，还有他的方式，他的时间表。那如果你够敏感的时候，你就发现虽然事情没有成就，但是 something is moving， 有什么在动，觉得哎，好像神已经在开始动工了，结果怎么样我不知道。所以总而言之，就是鼓励大家不要丧失这个信心，继续等候，继续仰望，你信心会成长，而且你会经历到神是又真又活的神。